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来看第八诫。第八诫就是20章的15节，不可偷盗。不可偷盗。这个偷窃的人呢，必受咒诅。撒迦利亚书5章3节，神的咒诅要临到那个人的家。那像犹大，堂堂偷主耶稣的钱，雅干也偷窃，所以这两个人的下场都很不好。还有偷窃的人不能承受神的果，这哥林多前书6章10节有这样说。马太36章，这是错的，26章啊。那什么叫偷窃？偷窃的行为，提多书2章10节说，私拿东西就是偷窃。私拿就是不讲就拿啊，不讲就拿。箴言28章24节说，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那跟强盗一样，他跟强盗一样，父母的也是不能偷，哦，要就要讲，不能用偷的。那20章第10节，那是说两样的砝码，两样的升斗。那两样砝码升斗就是偷别人的东西嘛，因为买卖是公平买卖，怎么可以用这个两种砝码两种升斗来施诡诈呢？11章第1节说，诡诈的天平就是卖重可是称给别人的是轻这个诡诈的天平。以前的那个卖布的人很厉害啊，恁较少会较唔知，较早吼在马路旁边的摆布，画，一尺一吨偌济偌济偌济安的画，然后他就量给你哦，看这个布真水安尼好。以前卖布都是在路边摊呢，他就用一把尺两尺的。能去你和你比如说一条裤子要背球都2尺4尺6尺8尺还用一对给你给建起来那想说这样有够了够了回去拿到那个西装店去做裤子，他说你这个才70半啊，不够啊，差5寸啊。他说没有啊，他八尺多啊。他说没有啊，你看真搞呢，你两尺就给你掏一寸了，过两尺过靠起来真搞了。这就是两样的升斗，两样的砝码，也是诡诈的天平，这都是偷窃的行为。因为价钱大家讲好了嘛，你为什么要偷人的尺寸呢？偷窃。那生命记16章是说这个贿赂也是一种偷窃不正当呢。箴言呢还有一句高利贷高利贷，那放高利贷也是不好有点敲诈尤其地下钱庄不但是偷窃，简直是敲诈我们看一下好了，箴言28章。第8节。28章第8节。人以厚利加增财物，是给那怜悯穷人者积蓄的。厚利增加财物。厚利就是高利贷了。那这个高利贷实在是一个很罪恶的人罪恶的敲诈方法你借1万块钱呢还他的时候要还2-3万这些动作都是偷窃行为了 好，那如何防止呢？啊，第一就是殷勤工作，不要懒惰，殷勤工作，守勤就致富。十章四节，十九章十五节说，懒惰的人呢就饿肚子，啊，懒惰的人会饿肚子。二十章十三节啊，你贪睡就贫穷。这几句话都是告诉我们要殷勤去工作，就不至于偷窃了。因为殷勤工作，你就渐渐的富有，不至于贫穷。那你还偷窃干什么？因为偷窃都是因为穷嘛，啊，因为肚子吃不饱嘛。啊，你做正经事。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做正经事业。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也是做正经事。啊，这个正经事到底什么是正经事？事不分贵贱，但是呢，有正经跟不正经。啊，像走私啦，什么啊，不法，两个原则啦。那我们说正经事是两个原则，一个是不违背国家法律，啊，这个是正经事；第二个呢是不违背真理，不违背真理，这两样都具备了就是正经事。因为哦，有些虽然不违背国家法律，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啊，是违背真理，不太好。啊，请公啊，我们去开一个酒家，酒家，我们可以正式申请呢，啊，那就不违背国家法律了。但是对基督来讲啊，这个跟真理不太合，哦，所以正经事就是不违背国家法律，不违背真理，这两样的原则之下，就是正经事。啊，就是正，所以我们做的事业啊，要想到这两个原则，有没有违背国家法律呢？有没有违背真理呢？啊，惜非我之物，绝不贪取，这是亚伯拉罕的精神。创世纪十四章啊，啊，亚伯拉罕说，不是我的东西啊，我一根一条线我也不要，一条线啊。亚伯拉罕呢，他这种决心呢是对的，非我之物绝不取。啊，那我们要避免这个第八戒啊，就是要求神帮助了，哦，因为箴言三十章说，不要太贫穷，也不要太富足，因为太富足我就忘记神，太贫穷啊，我就会偷窃。啊，所以求神呢，我们让我们足够的饮食，让我们差不多啊，不要太富有，也不要太贫穷。但是这个哈，不见得人人都能够得到。嗯，有的人呢很富有，因为神要他做很多善事嘛。啊，那如果都不富有啊，就不能做很多啊大事了啊。所以求神帮助，这是阿公你也记得。我无好业，也无善凶，啊，这个是可欲也可求，啊，不是可欲不可求，我们可以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可以求。好，第九戒，不可作假见证，啊，填一个字，啊，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做见证陷害人已经不得了了，何况是做假见证陷害人，那是罪上加罪了。嗯，做见证来害人当然很不好啊，何况是做假见证去害人。啊，这个违犯的人呢，当然要受刑罚，是自取灭亡。那列王记上二十一章记在那边，亚哈王为了要夺取拿伯的葡萄园，他埋了两个匪徒做假见证，然后呢就把他抓出去打死了。啊，这亚先编呢，心无告白啊， 那打死了他就轻轻松松的把这葡萄园呢占过来啊，一毛钱也不必花啊，假见证陷害人。二十六章啊，马太二十六章记载主耶稣啊也经常被假见证来锁来害他啊，所以主耶稣啊一直讲不可以做假证，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不要多说，否则的话就是出于那恶者啊。那第二，当禁戒的是不要在争讼的事上做假见证，就是随众偏行啊，偏袒穷人也不可以，一般只偏袒富有的人。但是列王记上二十一章说偏袒穷人，偏袒穷人也不可啊，就是以公正的、作假见证不可以，做真的见证，尤其在争讼的事上。利未记十九章说不可搬弄是非啊，搬弄是非也是一种假见证啊。其他像罗马书第一章啊说谎，马太第七章是论断，雅各书四章是批评，马太二十三章是讲假道啊，都不好啊。那为了要遵守这一条诫命呢，我们就是要说诚实话啊，是就说是，是马太五章三十七节主耶稣讲的，说诚实话才能够永远立定，才能够上神的圣山啊，就是才会得救啊。所以在言语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最后第十戒不可贪心啊。十戒当中像八九十这三戒，第八戒是行为，第九戒是戒言语，第十戒呢是戒心啊，戒心啊。所以说不可贪心，贪心呢那英文的翻译是贪得无厌，贪得无厌啊。那这里的贪心呢，他讲到不要贪人的房屋、妻子、仆人、婢女、牛驴一切，包括动产不动产都在里面啊，不要贪心啊，不要贪心。贪财是万恶之根，是神愤怒的。说来这个大卫犯罪啊，也犯了这一条诫命，他贪心，贪了人的妻子啊。哦，那哥林多前书六章说这种人呢，永远不能进神的国，贪心的人。如何戒除呢？第一个是学习知足，学习知足，知足就不会贪。第二呢，常常听到，我就知道什么是贪，怎么不贪啊，来警戒自己。第三呢，要及时醒悟，有时候贪了，知道了，发现了，要赶快醒悟过来，完全弃绝啊。第四，都靠圣灵的帮助啊，来致使这种贪欲的啊，这种贪欲。好，十条诫命是律法的总纲，要我们爱神又爱人啊。所以虽然是短短的十条诫命，但是呢，它是包含着爱人爱神的一切律法都在里面，假定我们遵守了，就能够完全的律法啊！啊，这个是十条诫命的，我们也差不多了。我们现在要来看看这个会幕，这个第三三十八页的第三，百姓敬拜金牛犊，请大家自己对照这个讲义，然后看看三十二章，读三十二章。这样自己读一读就好了，我不再讲，因为恐怕来不及了。好，现在我们要看会幕啊，因为会幕的篇幅啊，占出埃及记的三分之一以上啊， 十外章咧吼，占三分之一。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段。那因为平常很少人讲会幕的真理。我最近呢，去年在永康已经讲了一半了，我下个月还去讲完。我另外一个讲义啊，给永康教会这个会幕的真理，不过是也是从这里出来的。所以以后啊，我们学习了之后啊，也许你们有机会哈，在各个教会哈可以练习讲啊，尤其有讲道的人哈，可以练习讲一讲啊。然后从25章开始到40章啊，当中除了几章不是以外，全部都是会幕的真理啊。25章一直到40章，那好像读起来有一点重复啊。第一次讲是指示神，指示摩西要做会幕啊，做什么什么什么器具啊，什么什么什么。那第二次讲的那个是做好了，做好了再讲一次啊。所以看起来篇幅也是占很多啊，其实是两个有一点重复啊。会幕哈，会幕现在啊，一般我们传道人呢，长老之事哈，比较少讲，就是如果有讲，也是讲一部分而已。比如说我拿金灯台啊，我来讲金灯台啊，我讲湘潭，我讲修行啊，讲湘潭啊。抽出一部分来讲，我们现在讲是整套啊，整套，也不能详细哦，很快我们来浏览一下啊，那重要的我会提一提啊，那我们就把这个会幕的真理啊做一个介绍，因为读出埃及记如果不讲会幕哦，真的是美中不足了啊，所以应该前面可以再详细，但是因为留时间呢，要讲会幕啊。好，第一个会幕总论。39页，建造会幕的目的。第一个，神与人同住。25章第8节，我要与你们同住。既然呢，神是要与人同住，是透过会幕与人同住。因为有会幕，神荣光在那边，神就与百姓同住。第二，要传达命令。25章22节。神要传达命令，就从会幕交给摩西，然后由摩西再讲出去，所以等于神传达命令是透过这个会幕。第三，它是与人相会的地方，所以叫会幕，会就是相会嘛，神与人相会的地方就是会幕。最后第四，神彰显荣耀的地方。40章哈，当会幕完成立起来了，神的荣耀荣光就充满整个会幕，所以神借着会幕来彰显他的荣耀啊，这是建造会幕的目的。第二，会幕的演进。其实啊，从古代以来啊，一直到现在，会幕经常存在啊，只不过这个名称不同，方法不同，做法不同啊。首先呢，人创世纪4章26节说，人求告神，没有什么什么地点啊，没有什么祭坛啊，没有，只有记在以拿寺啊。从那个时候，人开始求告神。那求告神是怎么求告呢？也许是站着举目望天，或者举个手啊，或者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地点呢 来求告，这是最起先的。伊拿斯啊，是一个脆弱必死的人，大概他自己认为我身体很脆弱，一会死，所以他就求告神。但是没有记载有什么有什么动作，有什么坛呐 或者什么一个看得见的东西来求告，没有， 单单说求告，也许是站着，也许是跪着啊，也许是仰头望天啊，也许是喃喃有语，或者是啊自己举个手而已啊。好，第二，到了挪亚的时候啊，他出方舟了啊，他得到神的保护，出方舟，他第一次用洁净的牲畜、洁净的鸟来献祭，啊，不晓得谁教他的，他就是把鸟啊烧，把牲畜烧了来拜神啊。这是第一次有坛了，那个坛很简单的，可是石头摆一摆，像咱古早一种卡啊，几块啊砖啊，几块啊枣啊，这石头啊可以起火就烧了，就这样来拜神。到了十二章，亚伯拉罕第一次在迦南地啊来筑坛拜神，筑坛。那么那个时候的献祭哈，竹坛呢，应该都是燔祭的环节哈，因为五节啊，五祭里面第一个是燔祭，燔祭就是完全焚烧来献给神啊，所以在创世纪的时候应该都是燔祭啊。不过已经表明有一个坛，那个坛呢啊，大部分是石头做的，或者是土做的，或者是砖。因为创世纪十几章啊，那边就已经有砖了哈，砖啊哈，所以用石头、用土、用砖摆一个高高的可以起火的来献祭。第三，到了出埃及记的33章啊，就有一个会幕了，不过那个会幕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会幕，那是营外的会幕。请看33章，营外的不同。出埃及记33章，第7节，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篷叫做会幕，会幕。我们这个帐篷啊，这个会幕有两种，真正的会幕有两种，一种是营内的会幕，一种是营外的会幕。如果是现在我们要谈这个会幕啊，这个安营以后，安营之后，会幕要先弄起来啊。这边一定向东，门爱向东啊。这边三个支派，这个三个支派啊，三跟12支派就是这样。这个是营内的会幕，我们要谈的是这个。那现在这个呢是营外的，就是还没有这个会幕之前呢，他们安营之后。另外在这边啊，有一个会幕帐篷啊，是摩西搭的临时的基督所了，基督所啊，他有事啊，遇到困难就到那个帐篷里面呢、去祷告啊，神啊，希罗辉哈的女儿要求产业，怎么办呢？我不晓得怎么处理啊，神告诉他。合理的应该啊，他就去出来了，来告诉大家合理啊，神啊，有一个人安息日剪裁怎么办啊？打死，他就是，但是这是营外的，因为这营内的会幕还没有完成，所以他搭一个帐篷啊，在那边求问神、求告神。那个时候，约书亚就一直在帮忙摩西了。看守这个临时的帐幕啊，所以我说这个叫营外啊，这个营就是12支派啊安营的地方叫营啊，营外的会幕。可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营内的啊，营内的啊，那营内的会幕就比较复杂了啊，有很多的 构造。那这个营外的会幕哦，是临时性的啊，临时性的，不是从圣经看来啊，那个神的荣光云柱也常常覆盖啊，证明呢有神同在啊，所以啊，摩西还是经常啊，差不多每天都去了。十一节啊，第十节。刚刚我们是读第七节，来看第八节好了。当摩西出营到会幕去的时候，百姓就都起来，各在自己的帐篷门口望着摩西，只等到他进了会幕。这个也很慎重哎，因为摩西要进会幕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摩西要去祷告了，要去跟神见面了，所以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门口去看看摩西，一直到他进了会幕。那第九节，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云柱就降下来立在会幕门前，那耶和华便与摩西说话啊，众百姓看见云柱立在会幕门前，就在自己的帐篷门口下拜，因为知道现在神正跟摩西见面说话。十一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一个帮手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这里所讲的会幕都是营外的会幕，都是营外的，这是已经变到演变到这个营内营外的会幕来了。第四，营内的会幕，这个营内的会幕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来详细讲的这个会幕这个要很复杂。那几百年之间呢，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一直行走，一直到进迦南地还是会幕。到了撒母耳的时候，第五，称为耶和华的殿。这个会幕就称作耶和华的殿，是从旷野这个会幕演变的，其实也差不了多少。不过那个构造好像有了改变，因为有那个门所以撒母耳先知每天早上去殿里祷告，要开门，要清扫童子撒母耳。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就说是耶和华的殿为什么会变成称作耶和华的殿我不知道，但是呢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就那个会幕就变成耶和华的殿可是很简单的，也是很简单，那个就是撒母耳在清扫在开门的那个殿好，第六，后来所罗门就建殿了，用七年的时间建造圣殿，也是按照会幕的格式，按照会幕的那个所有的器具那个形那个大小来做的做了七年，因为太漂亮了那是列王记上六章八章都有记载，所罗门建造圣殿黄金银子都有建造圣殿的时候，就把会幕的器具就摆进圣殿里面去从此就结束了这个旷野的这个会幕就变成所罗门的殿。那所罗门的殿后来也经过了两三次的变动因为有王国啦、被掳啦还有几次的修理圣殿变迁好，那么现在呢？第七，现在我们真教会，真教会就是这个会幕，属灵的会幕。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说，神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神的帐幕就是神的会幕在人间。今天的真教会就是会幕，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就是神传达命令的地方，就是神与我们同住的地方。所以真教会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第八，信徒的身体，那更进一步，现在我们信徒啊，因为受圣灵，圣灵住在我们内心，我们这个就是神的殿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啊，请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节到高者，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啊。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吗？圣灵的殿吗？啊，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圣灵就是神，神的灵。所以现在我们信徒的身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圣灵住在我们心中，我们就是属灵的圣殿了。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你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啊，圣灵的殿啊。那这个大概就是啊，我们今天讲这个会幕的一个演进啊，就是这样来的啊。第三，会幕的建造史，第一个时间和地点，时间就开始于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第六个月，到四年的年底竣工，次年的正月一日落成啊，这样前后大概是六个月左右。因为哈，圣经记载，出埃及记记载，满三个月的那一天来到西乃。那其中啊，还有两次摩西上西乃山，四十天，四十天，啊，四个月来到西乃山。那摩西到西乃山两次，一次四十天，就将近三个月了，啊，所以这样加起来大概是六月了，六个月，啊，到年底完工，所以做的也很快，半年呢就把它做好了。好，地点呢是在西乃山下啊，所以竣工是在年底。那献堂礼的啊，会幕的落成是在隔一年的一月一号举行这个落成礼啊。啊，地点都是在西乃山下。好，第二，名称，这个会幕有几个名称。第一个就是会幕，会幕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帐幕，意思是这样。第二，耶和华的帐幕，为什么这样称呼？因为有别于人的帐幕，因为当时帐幕很多，因为游牧民族太多了，有很多的帐篷，所以有别于一般的帐幕，叫耶和华的帐幕。第三，华贵的帐幕，华贵的帐幕是因为帐幕里面有华贵。为什么是华贵？因为有华板，两块华板在约柜里面啊，在这个至圣所，所以有时候又简单的称为华贵的帐幕啊。第四，又称为圣幕。为什么叫圣幕？因为是分别为圣的，因为哈啊，圣幕里面，会幕里面每一样器具都要膏油，爱果油了。啊，果油来分别为圣，所以这个会幕呢也称为圣幕啊。好，看那个简单的历史，出立西乃旷野，就是一月一号落成嘛，就立在西乃旷野。以后呢，随行以色列在旷野，每到一个地方啊，这个会幕就跟他们跑。他们与会幕啊，一直的昼夜都在哈。第三，进入迦南地以后，出立基甲。所以约书亚记啊，大概会幕都在基甲吉甲。那约书亚呢，就在基甲来发号施令，来带领百姓。这是进入迦南地以后啊， 立在基甲，后来呢又搬到示罗，示罗啊，示罗十八章约书亚记十八章十九章记载他们的指挥中心就演变到示罗，一直到四世纪哈四世的年间还是在示罗啊，所以这个在示罗的期间呢也相当长。以利的时代啊还是在示罗，所以你看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呢哈拿在献祭祷告就是在示罗，后来呢就迁到拿伯这个城市。那为什么迁到拿伯？这个是扫罗的时代，扫罗啊，迁到拿伯，而且因为拿伯有一个祭司不通报大卫啊，因为扫罗在抓大卫嘛，大卫逃到拿伯去向祭司讨饼吃了，因为他肚子饿。祭司呢就接待他，本来那个饼啊是祭司才可以吃的那大卫跟他讲，我今天肚子饿得要命他说这个是分别为圣的，说是的没有错我已经三天了没有跟太太在一起了，我也是圣洁的这样讲好了就给他。那后来被扫罗知道了很生气所以就把拿伯那边就请做祭司城，祭司城，因为里面住的都是祭司。扫罗一气之下，把拿伯所有的祭司都杀光了，都要派八十五个祭司啊，弄个太太死同时呢，把这个拿伯的里面的大大小小的男女老幼，通通杀尽。我说这个扫罗我们要做怕为了要太太位去这个拿伯的祭司没有通报这个是后来迁到拿伯。再后来呢又迁到基片，所以所罗门王刚当王的时候就是到基片献祭。在基片献祭的时候他向神祷告求智慧。神很高兴了，就祝福他钱财尊荣智慧都有了。因此所罗门感激神的恩典，就开始筹划建造圣殿。虽然他爸爸大卫有意要建造，但是神不允许，因为你流血太多了你是一个得胜的王，但是所罗门呢是和平的君，所以我要透过所罗门来建造。所以大卫他把积蓄的那个金银财宝通通留给所罗门去完成。所以呢后来就圣殿就完成了。然后这个会幕所有的东西就完全迁进去圣殿里面。最后一条，从会幕出立到圣殿完成期间大概是491年。我们这个491年是根据列王记上6章1节37 38来算的大概这样算起来大约是491年，就是自从摩西在旷野立这个帐幕开始算到所罗门的圣殿完成，会幕里面的东西搬进去，这样子大概是491年400多年。好，第四，我们现在看这个会幕的构造看这个图这个图很小大致上会幕分成三这个部分，一个是外院，一个是圣所，一个是至圣所。最外圈的这个叫外院，外院呢有四个东西，一个是院门，一个是院围，这个院围就是围墙了，玻璃围墙。再来就是祭坛，再来就是洗濯盆这个就是外院的东西外衣。 那等一下我们要一样一样的来解释来学习这个是什么。再进去那个方块的哈，那个是叫圣所性所。那性所分成两部分，就是圣所跟至圣所。那圣所跟至圣所合起来我们叫做圣所性所。圣所呢也有几样东西，一个是木帘，木帘呢就是这个圣所的门，性所为门呢还有饼桌在右边，橙色饼的桌子，左边呢是金灯台，中间是金香坛那周围还有一个木幔木幔就是屋顶，屋顶这个圣所的屋顶好，那么至圣所呢，我们要学习两样东西，一个是幔子，就是内幔，因为有外幔内幔这个内幔这个虚线这个叫内幔，进去只有一样东西，就是约柜，约柜约柜所放的就是至圣所所以这样来计算的话来计算的话应该是300，他们有计算过312.55坪啊，380瓦坪，比我们这块总会的地小总会的地800多坪啊800多坪，320坪半啦这个圣所，整个圣所会幕大概是320坪半那个许朝新长老给他换算那是那的农田是0.1066甲，0.1066甲那是算建筑的坪数是320坪半那个会幕所占的土地是安呢。好，那我们再休息莫道。